开通道路，我们满心赞美你，因你奇妙作为，哦，无人能像你如此忠诚信实。主，我们来感谢你，因你一路引领。主，你的大爱为我开通道路，我们满心赞美你，因你奇妙作为，哦，无人能像你如此忠诚信实。祝你荣耀的同在，
祝你的大爱，
祝你的大爱为我开通道路，我们满心赞美你，因你奇妙作为，哦，无人能像你如此忠诚信实。
颂赞荣耀归主。
生命，颂赞主生命，颂赞主生命，颂赞荣耀归主生命，颂赞主生命，颂赞主生命，颂赞荣耀归主生命，颂赞荣耀都归主在，至高全能真神，他爱世人才独生子，为人受死舍身，颂赞主生命。
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把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主，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不在乎我们得到的多少，乃在乎我们是否全然的摆上。上帝，我们求你今天早晨在我们的当中悦纳我们的赞美敬拜。不论今天你众儿女来到你面前，我们是带着一个怎样的光景来，主，都求你今天施恩给我们，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得那上好的福分，再一次把我们自己全然的献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趁着还有今天？哦，主，让我为你燃烧，献我的灵为你焚烧，我的心被你融化，我的手我的脚全身假如时间绝不留情，我将如何珍惜？假如风光不能久留，任我奋力心流。哦，主，让我看清诉说代价。哦，主，若愿任你逃走，心被你融化，我的手我的脚全顺服引导，献我的口为你高唱，我的耳聆听等待，竭诚为主一生摆上，献我的灵为你焚烧，我的心
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谢谢你悦纳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敬拜，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让我们用聆听你的话语。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弟兄姐妹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神，我们可以在主日一起来敬拜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我们也非常感谢神能够差派他的仆人李秀全牧师来到我们的当中从礼拜五礼拜六还有今天连续三天的信息来给我们分享。那李牧师他自己从年轻的时候，他大学毕业就侍奉来侍奉主，他在学生当中侍奉了非常多年，他也在教会里面牧会许多年，然后也做宣教士，也在差传的机构的里面来做差派宣教士的这种侍奉为的就是要使福音能够传到地极。那李牧师他自己这么多年的侍奉，他对神的话语越看是越丰富，那他是巴不得能够把他所从神的话语上面的领受来跟弟兄姐妹分享。那过去三天里面有跟我们分享这个大使命对我们的呼召，而且这个呼召不是只有给牧师给宣教士，是给每一个愿意敬拜神的人 啊，愿意顺服的人，也啊，甚至是怀疑的人啊。那在这边也啊，也告诉昨天也告诉我们大使命的同在。那今天他要跟我们分享大使命的应许，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啊，用祷告的心来领受。一方面啊，为李牧师来祷告，也为我们自己来祷告，让神的话语啊，在啊李牧师当中，还在我们的当中来运行，使得我们都能够一起来领受这个大使命。我们欢迎李牧师。
非常谢谢刚才师母跟我们亲爱的姐妹一起带我们有一段敬拜赞美的时间。当他们在带我们唱诗的时候，当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来颂赞他的时候，我就想到一节圣经。我盼望这节圣经也成为我们今天每一位来参加这个聚会的人的感受。那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是以色列人的赞美为宝座。所以当我们一起在这里唱诗的时候，不只是肯定他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他是我们颂赞的对象，当我们这样唱诗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是真的能够不只是感受他的同在，也能够感受他那个以宝座的形态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不是只是在这里很过瘾的唱一些诗歌，我刚才听见弟兄姊妹在唱，虽然有些歌可能我们不一定很熟悉哈，但是呢，当我们慢慢唱上去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诗歌真是把我们带到一个境界。我不知道过去一个礼拜我们每一个人所过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不知道我们过去一个礼拜在学校、在家里、在办公室、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今天来到这里。我盼望我们不管怎么样接触这些诗歌，让我们真是到了这个圣殿的里面，到了这个教会，到了这个礼拜堂里面的时候，我们真是看到他以我们刚才的敬拜、刚才的赞美为宝座。所以呢，求主让我们用信心的眼睛，用信心的那种触摸，来触摸到他在我们中间的那一个同在，那一个宝座形态的同在。实在时间过得很快，刚才我听见刘牧师说，从礼拜五到现在来的时候觉得这三天好漫长，不晓得这三天怎么才过，因为我离开洛杉矶已经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后天就要回去见到我想念一个多月的我的太太，所以呢，我来的时候我说，哎呀，礼拜五还有几天才能够跟李师母见面哈，但是现在很快后天就可以见面了哈，所以我实在心里面非常开心，非常感恩。但是哈，这三天呢，我在这里也享受到真是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爱。刘牧师跟刘师母，我想应该让弟兄姊妹知道哈。可能他们不一定喜欢我在这里公开的讲这件事情。他们接待这个远客，接待这些路过的传道人，哇，真是没话讲哈，让我真是能够宾至如归啊，真是能够完完全全的 feel at home 啊。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一去的时候呢，他们竟然把他们的主卧室让我用哈。所以我这几天就完全享受他们的牺牲，你懂我的意思吗？他们的牺牲成为我的享受，然后呢，当我在享受的时候，他们就享受我的享受。我再讲一遍，好像有点太听不懂的样子哈。他们把他们一个他们应该有的本分，应该有的这个他们的生活，让一个路过的传道人能够享受他们的牺牲。但是当他看到我在那里享受他们牺牲的时候，他们就能够享受我的享受，懂哈？把这样的一个比方带到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上面，带到我们的信仰里面。今天我们能够享受神儿女的这样一个享受，难道不是耶稣基督的牺牲带来的吗？所以当我们真实能够享受这样一个新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新的生命、新的地位、新的在主的面前的一个境界的时候， 他在天上，他在我们心里面，他在我们的中间，也因着我们的享受，他心满意足。我们不是常常在主的面前祷告说，主啊，我怎么样能够满足你的心？当我们真实去照着他的旨意，照着他的心意，我们就可以真正体验到他在我们的中间，他的心情。所以呢，我觉得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到了我们这三天的聚会的末了的时候，让我们真实在主人面前，因着我今天早上特别想到的好像很绕嘴的这样的一个话，我的享受，享受他们的牺牲，当我享受他们牺牲的时候，他们就享受我的享受。但愿我们在主人面前也是这样。在我们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我们回到一个非常非常老旧的一个2000年来教会一代一代传下来薪火相传的大使命。当然我们知道基督教里面，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不只是一个大使命，一个 great commission， 其实主耶稣也留给我们一个 great command 或者一个 commandment， 不只是一个大使命，他也给我们一个大诫命，而这两样东西是不可以分开的。大使命是在马太福音28:16-20，大诫命呢是在约翰福音13那里提到说，耶稣基督说，我给你们一个新命令，要叫你们什么？彼此相爱。怎么能够彼此相爱呢？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想说，彼此相爱是彼先此相此相爱呢，还是此相彼相爱？我们很多时候到底是谁先爱谁啊？但是他后面怎么说呢？不管是彼先来此相爱，或者此来彼相爱，他后面说，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如何相爱。主的爱永远是从他自己先发起的。当我们讲到彼此是彼先还是此先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永远让我们学习主耶稣他给我们留下的榜样，让我们主动的去爱我们所爱的对象。可能那个我们所爱的对象不一定是我们喜欢的对象。我们看到上帝不是爱单单他所喜悦的人而已。约翰福音3:16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他爱的是我们世上每一个人。所以呢，这几天我们讲到那个大使命，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也有一个大诫命，有个大命令，那个命令就是相爱。但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在教会里面讲的口沫横飞，我们在教会里面讲的这个铿锵有声，但是很多非基督徒在外面，他不是听我们讲什么，他们要看我们怎么样把我们所讲的活出来。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讲最后一堂的大使命的时候，我们不忘记主耶稣留给我们的大诫命。那在过去这几天我们一直提到突破与更新，因为在基督里面永远是新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常常讲到说这一对要结婚了，我们说新郎新娘，其实这里面有一些语病的哈。今天结婚他们叫新郎新娘，言下之意呢，再过一段时间就变成旧郎旧娘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常常忘记了里面有一些真是要我们被提醒，我们怎么能够让新郎和新娘今天结婚是新，能够一直到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以后还是新？我们没有办法保证，因为人有人的限制，人有人的问题，人有人许许多多的短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永远能够有更新，有新的东西。所以呢，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这一次的聚会让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有一些新的更新。那什么叫突破呢？很多时候说，哎呀，他说李牧师，你不知道我们教会最近碰到了瓶颈，所以我们要突破。所以一讲到瓶颈呢，哎呀，每个人都摇头，哎呀，摇头晃脑的说，哎呀，我们教会现在碰到一个很难过的一个关。那弟兄姊妹不要怕瓶颈，几十年的侍奉主，我说瓶颈有挑战，但瓶颈不是最大的难处。我们怕的不是瓶颈，我们怕的是瓶塞。弟兄姊妹，你懂我的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有一些很难通过的地方， 但虽然很难通过，但起码它还有个窟窿，还有个洞，对不对？我们还可以靠着主从那个井，虽然很不容易，过去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管道，现在突然进到一个 bottleneck， 到了一个井的地方，但是我们靠着主，在人不能，我们相信在神凡事都能。但是怕的是什么？怕的呢不是瓶颈，怕的是那是个瓶塞。所以今天很多人的信仰，很多人基督徒的过程，常常不是因为瓶颈而失败，不是因为瓶颈而软弱，是因为瓶塞的缘故。所以求主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提醒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看见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看到里面如果有塞的话，不管你年纪多大，让我们真实能够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今天这个聚会过去了以后，这个高潮过去了以后，我们知道每一次的聚会就是一个高潮。什么叫高潮呢？高潮其实也有一些提醒，高潮的意思就是说接下来是低潮啊，叫高潮。今天我们不是一直不断地往前走，我们一高的时候常常一下太过分的享受和得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摔在一个低谷的里面。感谢神，也就在高高低低的里面，我们走过了一生的道路，也在高高低低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在一个低的里面能够等候那个高的。当我们在高开始下去的时候，我们不会忘记上帝曾经给我们高过。所以当我们看见人生的曲线是这样高高低低的时候，我们非常的相信那个每一个高的点，当你画一条线把它连起来的时候，应该是向上的。弟兄姊妹懂我的意思吗？今天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有高有低，这是很正常的。不要以为说我今天哎呀天色长蓝花香长漫我就高兴得不得了，有一天我们会经过了死荫的幽谷，有一天我们会经过流泪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能够让流泪谷变成泉源之地，这个变字很重要。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变就是上帝所做的工作，流泪谷变成泉源之地，就换句话说，那个泉源之地原来叫做流泪谷。泉源是一体，流泪的泪是个一体。所以我们看见新约圣经里面有水变酒的一个神迹，在旧约圣经里面有泪变成泉源的一个神迹。泪代表什么呢？泪代表伤心，泪代表什么？泪代表我们心里面一些冤屈。但是呢，当我们来到我们的信仰里面，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泪有一天会变成泉源。泪是往里面流也好，往外面流也好，是代表我们情绪的发泄。但是泉源呢，就成为别人的帮助，成为别人的供应，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们基督徒经过流泪谷，我们不要气气馁；经过流泪谷，我们不要灰心；经过流泪谷，我们不要沮丧。因为柳暗那个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他们西方人说 Man's extremity is God's opportunity， 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开头。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所经过的人生的道路不一样，但是让我们让看到上帝成为我们人生突破和更新的一个新的一个点，让我们从这里再一次能够往前走。所以这是我这一次在这里特别有负担跟大家谈的。我们看到是马太福音28章这一段经文，那我就不读了哈，因为我们这三天已经读了很多次了哈。那我特别在这段圣经里面再三的强调，不要忽略16节和17节，因为16节17节是讲到什么呢？16节17节是特别讲到那个当年受大使命的那些对象是谁。那些对象我们第一天讲了，我就不在这里再多提了哈。然后呢，第二呢，我们提到大使命的基础就主的权柄 ，the authority, the power。今天我们常常落到一种能源危机的里面，其实能源的危机是两个危机，一个叫能的危机，一个叫源的危机。 能就是我们很现实的，我们需要一些 power， 一些 energy， 一些能力。但是最重要的不在乎有没有能，最要紧的是我们有没有接在那个源头上。我们知道一个插电用的任何的电器，你如果不插在那个源头，那个东西是没有作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想到十八节也不能忽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我，已经在主的手中。所以今天我们相信，我们也能够经历，我们也能够见证，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求主特别的恩待我们。那后来我们也提到，昨天晚上接到大使命的应许，主的同在，主的同在是一个祝福，主的同在也是一个警告。就看一个小孩子，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他可以去偷吃饼干，爸爸说不可以吃，妈妈说不能吃。对，爸爸妈妈在家的时候他就乖得很，什么时候爸爸妈妈一不在，他就可以去偷吃他的饼干。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比方，一个故事。我们基督徒不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以马内利，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主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乖乖的。什么时候我们回到中国人的举头三尺有神明，我们就跟我们的上帝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因为他的同在在我不乖的时候是个威胁。弟兄姊妹，你懂我的意思吗？当主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同在。所以我们为什么今天基督徒常常祷告说，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我就发现我过去祷告其实是一个很非常非常 tricky， 非常这个应该怎么说哈，就是一种逃避那种神同在的那种现实的一种很属灵的表达。说主啊，你与我们同在。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是在这个时候需要主的同在。意思就是说，刚才他没有与我们同在，但是刚才我好在他没有跟我同在，因为做了一些事情他不在旁边，但主已经跟我们同在。所以这个是我们昨天晚上所讲的哈。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提到大使命的内容，主的门徒。那么在十九节二十节告诉我们说，刚才我们看的那段经文哈，主耶稣近前来说，天上地下权柄已经赐给他了。所以在十九节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呢，奉父子圣灵的名替他们施洗。最后他在第二十节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大使命的内容是什么呢？大使命的内容是做主的门徒。请注意好，我这个 PowerPoint， 做主的门徒是个惊叹号，是个惊叹号，是个命令。要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所以叫做大使命。但是为什么我要下面那个呢？做主的门徒一个问号。因为我发现，我昨天前天都提到这段圣经里面，在一两年前一年半前突然有一个问题进到我里面，为什么这个门徒那么重要的耶稣基督的命令，那么重要的一个主耶稣基督一个宣告，为什么从罗马书一直到启示录，为什么完全没有提到 disciple 门徒这个字？所以我就突然发现，在很多我们的信仰的里面，常常呢就是先有一个问号，然后有个惊叹号。很多时候我们会向神提出很多很多的一些怨言，对不对？今天九点钟的时候，我们在楼下有个祷告会。那祷告会开始唱一首诗歌，很熟的一个瑞典的一个诗歌，从瑞典开始来的，叫《你真伟大》，How Great Thou Art， 你真伟大。当刚才我在祷告会的时候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突然有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想到我曾经看到一本书上讲的一句话。他说，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来到上帝的面前有很多的怨言，因为我们今天还是血肉之躯，是不是？我们今天还是活在一个很容易失败跌倒软弱的一个大环境的里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过了一些信仰的过程，难免 我们会有一些心里面对上帝的不满。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自己不要说做基督徒做了60多年，不要说我今天这个传道传了55年，传道人也是人。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在教会里面全时间的叫传道人，那个全时间代职的叫做长老，不叫长老人。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说他叫传道人，为什么这个人不叫长老人，为什么这个人不叫执事人？因为他说传道人就是人嘛，长老不是人。好像你听起来好像是个笑话，但是不要忘记，当我们是传道人的时候，东北人说传道言，当我们做传道言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个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是会软弱的，我们是会跌倒的，我们是会犯罪的。今天一个侍奉主的人也常常在魔鬼撒旦的攻击的这个火力范围的里面，不是吗？所以我们今天常常会落到，所以有的时候我坦白的跟弟兄姊妹讲，虽然我是个牧师，虽然我是一个传道人，但是很多时候呢，我在睡觉的时候，晚上要就寝之前，有的时候我会向上帝提出抗议的拳头。我说上帝为什么这样，上帝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临到我，我跟你传道50几年，为什么人家还会对我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抹黑，莫名其妙的攻击，莫名其妙的误会？当然我不敢跟主耶稣比，因为我再怎么样觉得痛苦，我也比不上主耶稣所受的那样的一个他在一生当中所经过的那些挣扎和痛苦。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在那里觉得很挣扎，我就想到这首诗歌《你真伟大》里面有一句话说什么，他说你请你以后不要向神埋怨你人生的风浪有多大，你应该回过头来向风浪宣告说我的神有多大。你懂我的意思吗？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在上帝的面前，我不知道你今天信上帝了没有，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个基督徒没有，你有的时候不是向上帝，你会向你的老天爷说，对不对？老天爷啊，你瞎了眼睛吗？老天爷啊，你今天放假了吗？请假了吗？度假了吗？你今天哪里去了？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种对老天爷甚至像我们对上帝的埋怨。基督徒也是人的，弟兄姊妹，不只是传道言也是人了。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当我这样子向上帝提出埋怨的时候，上帝提醒我，那本书提醒我，那句话提醒我，回过头来向着风浪宣告 How great thou art， 你真伟大。让我们看到不管风浪有多大，上帝永远是大过所有的风浪。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每一个问号，当我们说上帝啊我受冤，上帝啊我很苦，上帝啊我现在受不了了，但是当我翻过来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问号的那个勾勾已经被上帝拉直，变成一个惊叹号，一个惊叹号。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在问号和惊叹号的这个不断的重复的里面走过了一生的道路。因着这样子，所以今天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就充满许许多多的挑战，充满许许多多失败又从失败的地方站起来，跌倒又从跌倒又复兴过来的这样一些经验。所以一个问号跟一个惊叹号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些感受。所以呢，我今天在最后这一堂讲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看一看这几节圣经。我在这个我们刚这两天都已经读过的经文里面，我特别把这一段圣经的人称代名词都用红的把它点出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不要忘记这个我跟前面说的权柄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他说权柄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我们在那里找能源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今天在能源危机吗？ 当我们在这种 energy crisis 里面的时候，我们不是在那里找能，我们去找源，找那个真正有权柄的那位是谁。这里是说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所以这里已经有我，有你们，有他们，这三个人称代名词。第一个是单数的，第二个跟第三个是复数的。前面是我是单数的，你们他们是复数的。然后呢，二十节，凡我所吩咐的，你们要去教训他们，然后他们去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做主的门徒有三个很重要的代名词，一个是叫我，一个叫你们，一个叫他们。那么在这三样东西里面很有意思哈，弟兄姊妹请大家注意哈，这个两千年前记载这段圣经的两千年前耶稣所说的话，两千年来这个我没有变，对不对？两千年前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个我一直到现在还在。因为什么？昨天晚上不是讲了吗？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虽然两千年，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两千年、三千年、四千年，那个我是一点没有改变，但是两千年前的你们和他们今天已经不在了。主耶稣当年对这些门徒说，你们怎么样怎么样，要去跟他们怎么样怎么样，那是当时的你们和当时的他们，现在老早做古了，对不对？他们已经不在了。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大使命里面这个我、你们、他们，有人说应该加一个阿门啊，说哦，你们基督教就是你们、他们、我、阿门哈，是吧？我们就开始说这个我、这个你们和他们里面是有一些讲究的。当年耶稣说的你们根本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不在嘛。但是两千年以后，我们发现这些话临到我们的时候，就在我们的当中，就有一些人叫你们，有一些人叫他们。等一下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是这样。你们是要负责他们的一群人，你们是要负责对他们一些教导的一群人。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你们、他们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讲究。今天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我一天到晚在改变。本来这个主任牧师是教会的领袖，结果他退休了，或者他换工作了，我们就找了另外一个牧师来。所以什么时候换了一个新的领袖，那个我就已经就变了一个人。不对的，教会里面不是那个主任牧师是我，那个主任牧师顶多是那个你们里面的一个小头头。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教会里面我们只看到人的作为而没有看到我，所以我刚才一开始就说上帝是以以色列人的赞美为宝座，到底谁坐在宝座上？今天教会里面有一个危机，对我个人来讲，不断的圣灵提醒我，我不可以在教会里面，我不可以在一个我现在所带领的机构，你叫我是主席也好，你叫我是 president 也好，你叫我叫创办人也好，那个不是我，我不过是那个你们里面的那个头头。但是今天很多教会里面的所谓的领袖篡了耶稣基督的位置，我们是篡了耶稣基督的位置。我们在那里发号施令，我们在那里掌握一切，我们在这里把这一个团体、把这一个机构、把这个教会变成是我的。所以等一下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发现主耶稣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里面有很多很多我们没有注意的地方。好，我们、你们、他们，我们再看。那么在我们和你们、他们里面，我是什么呢？后面讲到一个动词叫吩咐，你们叫什么呢？你们后面有一个动词叫教训，他们后面有个动词叫遵守。所以这里很清楚，每一个人称代名词的那个代表，他后面都有一个责任。那个责任是什么呢？责任我这里讲到那个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六节到二十节，讲到那个我的时候，有两样东西跟我有关系。第一个就是有权柄，有权柄。 天上地下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宣告。然后他说凡我所吩咐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我有两个给我们看到一个很清楚的认识。第一个呢，他是有权柄的主；第二个呢，他这个权柄是从他给我们不断的神的话语里面，他的吩咐在里面带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神话语的来源，是从这个我来的。那你们和他们呢，你们教训他们，他们去遵守。这个你们和他们其实一直在变，不只是两千年前的你们和他们，今天已经不在，但是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一批人叫你们，有一批人叫他们。你们是做老师的，他们是做学生的。弟兄姊妹，懂我的意思吗？如果我今天来了，2019年来，如果神恩待我，我今年明年80岁，如果让我再活10年，如果我到了90岁的时候，我有机会再来你们中间。我来你们中间的时候，发现10年前来的时候，这个你们是做老师的，这个他们是做学生的。10年以后，他还是做老师，他还是做学生。那就不是一个正常的教会，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你们和他们里面这个循环的里面，你们去教训他们，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步变成新的你们，然后新的你们再去带新的他们，这个才叫什么？薪火相传。这个叫什么？这交接棒。所以教会里面如果没有交棒接棒的这样的一个预备，交棒接棒的这样一个安排，我们就永远就在里面打转转。你们永远是做老师的，他们永远是做学生的。但是当我吩咐你们教训他们遵守到一个地步呢，我不能变，你们跟他们要常变，你们他们要常变。今天我在这里讲，我巴不得我下次10年以后90岁了来了，扶着个拐杖或者坐个轮椅，我不知道，我来的时候我发现今天刚才站在这里的那位年轻的姐妹，她在台上讲道，我是讲预言哈。当我看到她站在我10年前站的位置，她在这里讲道也是口沫横飞，不敢坐在第一排，因为以前传道人哈，这个讲道很激动的时候，所以常常礼拜堂里第一排没有人敢坐的。有一次我参加一个16000人的一个大聚会，哇，那些学生都是学生 ，Urbana 在 Illinois， 那时候我参加他们聚会，笑死人了。那个讲员叫 Tony Campolo， 啊，那个传道人，他讲到哈，你知道16000人灯光很重要啊，这5颜6色的灯光，所以他每一次讲到的时候，竟然在那个灯光里面有彩虹。怎么会在教会里面有彩虹呢？哦，因为他讲到的时候激动到哈，那灯光一照一折射哈，下面看哇，这红黄蓝绿什么蓝靛紫，这几个颜色都出来了。所以那天我印象好深，我在一万六千人的聚会里面，有一天晚上，第一排坐满了他们都是学生，坐满了学生。突然在 Tony Campolo 讲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个人就一声令下，每一个人从椅子底下啪拿出雨伞来打开来。我觉得美国人实在很有幽默感啊，就把那个拿下，全场笑翻了。弟兄姊妹，如果有一天今天坐在这里听我讲道的人10年以后站在这里讲道，这个叫做你们他们的一个轮转。然后呢，这个新的你们就带新的他们。如果他10年以后还站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现在慢慢了解我讲这个人生代名词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些教训，是我们常常忽略，常常没有注意到。好，我们再看下去。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门徒训练这个内容呢，它的课程、它的方式、它的结果、它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课程呢，我们看到他的课程呢是我的吩咐。请注意哈，我们今天有门徒训练的一些课程，但是一定不要忘记 我们要讲的是他的吩咐，不是他吩咐以外的东西。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要教训他们遵守。然后呢，我们看见不只是课程是他的吩咐，他的方式是什么？你们要去教训，你们要去教导。好，然后第三个呢，门徒训练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遵守你们有关我所吩咐的教导。 OK， 然后第四，门徒训练的目的是做主耶稣我的门徒，是他，不是李牧师，不是刘牧师，不是任何一个传道人。我们今天不过是把他给我们的一些课程的内容，他的吩咐去教导今天成为我学生的这一批一起在主面前成长的这些人。好，我们看，那么所以现在大家了解做主的门徒和做主的门徒的惊叹号跟这个问号，我为什么会有这个问号？现在就来到我这两三天讲的东西哈。为什么，请注意哈，为什么罗马书到启示录门徒这两个字没有出现过，这个名词没有出现过？门徒这个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335次，都是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使徒行传、新约圣经的前面5卷书，后面一直到启示录，再也没有出现门徒这个字。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很好奇，难道保罗不知道大使命的重要吗？难道约翰到老年的时候写约翰1书、2书、3书的时候，他忘记了主耶稣耳提面命给他们面授机宜，告诉他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门徒训练的重要吗？那为什么到约翰1、2、3书不写？为什么雅各，耶稣的弟弟，在写雅各书的时候为什么他不提？为什么彼得在年老的时候写彼得前书后书完全不提门徒这个词？我就一下懵住了。我说为什么那么重要大使命竟然没有提到？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思想，我想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想这个题目，这一方面这个问号。使徒行传11章25节到26节是讲当年教会发展的时候安提亚教会的见证，安提亚教会的一些他的一些记载。他在25节26节说，他就是巴拿巴往大书城去找了扫罗，后来就变成保罗。觉得有个笑话哈，以前有一个年轻人去考神学院，然后最后要口试，那个口试的那几个老师就说问一些问题，就说 OK 了，最后就决定收不收他，啊，就有一个老师就问他，请问以色列第一个国王叫什么名字？啊，哇，对答得很快，扫罗，啊，太好了，每一个人点点头，这个人可以收，就这个人啰嗦了。那个老师叫他出去，说他还没有到门口，他回过头来告诉他们说，他后来扫罗改名叫保罗了。那个是旧约的扫罗，这个是新约的扫罗。结果本来是录取的，我不知道后来怎么样，啊，叫他再回去要好好读圣经，再来考过啊。所以你看，这个扫罗后来改名叫保罗，不是旧约的那个扫罗王哈，他是耶稣的一个门徒。他找到了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请注意哦，他们花了1年的时间。为什么巴拿巴要找扫罗？我不知道，因为巴拿巴哈，不是他的真名。如果我们看圣经就知道，巴拿巴是他的外号。这个外号呢，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给他取的外号。因为这个人呢很特别，那个名字配合他的这个特点。巴拿巴是什么意思？安慰之子 ，the son of comfort, son of encouragement。所以他是一个很有爱心，他是一个会关怀别人的人。那巴拿巴到底叫什么名字？哦，你说我知道他姓巴，叫拿巴。不是，他的名字叫什么？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巴拿巴到底他原来的名字叫什么？在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说，他原来的名字叫约瑟。很多人不知道，所以今天很多人外号 有了以后把它证明给忘记了，对不对？我们常常我在新加坡有几年，新加坡的人见面以后都不惯姓，都是秀全啊、一黄啊，都是就叫名字。后来有说叫名字叫惯了以后忘记他姓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把外号叫了以后，我们忘记他的真名叫什么，只知道他叫 Mickey， 到底他什么名字我们都不知道了。所以很多时候巴拿巴叫惯了以后就忘记他叫约瑟了，他没有关系，这个名字说出他的特点，说出他的恩赐，说出他在教会的一个贡献。他们只有一年的功夫，因为他是一个 son of encouragement，所以呢他发现自己有一些恩赐上面的短缺，所以他就听说那个在大马士路上信耶稣的那个扫罗，查了半天，上网查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他了，在大树，就把他找来，然后说，哎，我们一起来配合，我来关心弟兄姊妹，你来教导弟兄姊妹。这一年的功夫找了一个有恩赐的，找了一个会讲的，找到一个除了耶稣以外在人类历史里面空前绝后在神学上最棒的这个人，叫保罗。他们一同聚集了一年以后呢，教训了许多人。请注意哈，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教了一年呢，就发生一件事情。本来一年前这些人在教会里面，在安提阿教会里面，他们本来的名字叫门徒，结果找了一个那么棒的老师教了一年的圣经以后，他们改名了，门徒成为基督徒。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有的时候我跟一些大概五六十个中学的一些学生团契，我就问他们，你们这里有70个人是基督徒的请举手，大概所有人都举起手，我说放下放下，你们这70人里面自己觉得是门徒的请举手，只剩下三个。哎，我就问他们，我说为什么基督徒统统举手，门徒只有3个人啊？他们说李哥哥，他叫我李哥，都李哥你不知道吗，门徒就是功力比较高的叫门徒，门徒就是比较属灵的叫门徒，门徒就是比较老练的叫门徒，我们怎么配，怎么好意思，要谦卑一点嘛。我就是基督徒。如果他们这个说法是对的话，安提阿教会这些人听了保罗上了一年的课，通通退步了，本来从功力很高的现在通通变成基督徒去了。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有没有读到这些？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些？我们朗朗上口就读过去了，那到底这个圣经里面到底含义是什么？为什么门徒成为基督徒，应该说基督徒成为门徒，回到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我们终于门徒训练成功了，一年之后这些人都升级了，本来是基督徒班的现在变成门徒班了，到底应该怎么做？我这个问题我到处去问，因为自己不懂嘛，就不耻下问嘛，就去找这个老传道，去找老牧师，去找神学院的老师，去找神学院的院长，啊，去找他们，就一直都没有很清楚的一个回答。那不没有回答，那只好自己去乱猜啊，自己去想。后来我就发现一样事情：门徒是什么意思？门徒是学生的意思。那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基督徒这个字，这个名字 Christian 这个字，旧约圣经里面没有的，在公元前是没有的。这个名字呢，是耶稣基督来了以后，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复活，耶稣基督升天以后，教会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有这个新的 term， 新的名词叫做 Christian。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们叫做 Christian？ 在整个希腊文化里面，这个名字代表什么呢？ Mini Christ， 小基督。这里有一个基督出来了，就产生基督徒。那这些基督徒 就是基督的翻版，就是基督的缩影，就是基督的代表。弟兄姊妹，懂我的意思吗？我不晓得我这样的答案，我这样的想法到底对还是不对，但是我想到他们那个时候把基督徒当成 mini Christ， 我就突然发现这里面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什么叫学生？什么叫小基督？我们常常讲说学生就有师父嘛，对不对啊？你做学生的，你的老师叫师父。那中国人讲师父很有意思哈，我们把它拆开来看，里面有很重要的提醒，包括我们今天在一般大学里面教书，中学教书，我们做老师的人，我们要记得中国人不是单单只叫老师，说师父。师是什么呢？师是知识的传授。父是什么呢？父是生命的传承。所以当我们提到师父的时候，当我们讲到门徒训练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你知道门徒哈，我们这里有一些从台湾来的哈。如果你过去是在台湾的讲台语的教会，特别是在长老会这些教会，他们说耶稣有十二个门徒，他们不是说耶稣有十二个门徒，他说耶稣有十二个学生，耶稣有十二个学生。所以在台语的教会，他们不讲门徒，他们直接就讲学生。所以我们就知道门徒就是学生的意思。那师呢是知识的传授，那个父呢是生命的传承。我想应该快一点，就下面还有一堂，是不是？对，英文堂他们要上来哈，已经有很多年轻人在那里拼命跟我做手势，要赶快下来。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节圣经讲到门徒，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什么门徒。你，请你把你的圣经打开来看，这个门徒后面有个括弧的。”门徒后面有个括弧的，那括弧讲什么呢？那括弧讲到说门徒原文是儿子。那么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里面讲到的门徒是不是主耶稣当年讲的时候他有阿摩斯书七章十四节的这样一个背景，不是单单只是知识的传授，有很多生命的影响，生命的遗传。我想我实在很抱歉哈，这个刘牧师，我很快的把后面的讲完哈，让年轻人等一下能够赶快进来。好，保罗讲了一句话：你们学基督，师父虽有一万，但为父的却是不多。你看哈，所以保罗为什么没有讲那个门徒？因为他非常强调那种生命传承的这一部分。如果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讲门徒训练，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讲知识的传授的话，这个不是真正门徒当年主耶稣基督的意思。因为保罗已经做了很多的补充，保罗已经做了很多的提醒。那什么叫做生命的传承呢？十五节他讲完了这句话以后，在十六节说什么？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就在一节的后面。所以我不只是要教你们，你们还要效法我，不只是你们要听我的言教，你们更要看我的身教。所以这里很清楚地给我们看到门徒训练对我们来讲里面有相当重要。但是我想到保罗在第四章讲的这句话，大概他心里面有一点不好意思，我会不会有一点太过分了？好像说你们要效法我，而且用一个求字很强烈，求你们效法我。他写到他讲到十一章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赶快做一个补充。十一章说：“你们效法我，你们该效法我。”但是后面有一句话：“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这是一个生命不断的一种循环，生命不断的一种传承哈，不断的传承。好，这里就提到保罗，他就很清楚的讲到他的门徒，他不讲门徒，他用儿子。我儿提摩太啊，忠心的儿子。不只是保罗跟提摩太，我们也看到那个在提摩太后书也是讲到亲爱的儿子。到了提多书的时候，他也说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共性之道做我真儿子的。 不只是这样，彼得对马可也是说马可是他的儿子。你看哈，所以干儿子的关系哈，在第一世纪就已经有了。而那个干儿子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呢，是真正讲到生命之间的一个关联。所以这些我们就看到这里一连串，我们就看到整个就讲到保罗哈，对不起，这个一个相片出来，我很快讲一下这个相片是怎么回事情。因为时间关系，我必须跳到这个相片。我在去年有一次坐飞机要回洛杉矶，我从 Minneapolis 上飞机，那时很累，因为那个聚会的我非常疲倦，所以我就很例外的在神的面前祷告，我说主啊，好不好我从那里飞回洛杉矶，旁边的位置你让它空下来，让我可以好好休息。因为我常常飞来飞去，我一直觉得你说是迷信也好，你说是怎么也好，每一次我就觉得全世界这个70多亿的人口，那么多人就在这个飞机里面200-300个人，就有一个人从台北坐飞机一直从洛杉矶坐飞机一直坐到上海，十几个钟头的时间，坐在我旁边的人是77亿里面的一个人，是300多人里面的一个人。所以我总是就觉得这个人既然坐在我旁边，我有理由不告诉他我是信耶稣的吗？这个人做人生，这个人的人生几十年走这条路，你的人生几十年走这个路，就在那个时空的时候交叉，这个人坐在你旁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是宿命论者，但是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一些神的那个意思。那这个详细的我就不讲，就那天祷告说主要让他空，哎，真的空了，通通上来了，哇，旁边是空的，其他坐得满满的，我一看只有两个空位，但是那个机门还没有关，要差不多要到最后，突然看见两个人匆匆忙忙就进来，糟糕，一个人就坐在我旁边。我说主啊，你都不听我的祷告。他一坐下来，他谢谢我了以后就问我，哎，他说 What is your name？你叫什么名字？秀全，真是个老外嘛，秀全他叫不出来。我的英文名字是个英国的名字，也不是美国的名字，我的英文名字叫 Molly。 他说如果在讲到美国的，好像常常变读成 Molly， 变成一个女孩子的名字，所以我就不跟他讲，我说 I'm Lee， 我是 Lee， 因为美国人也有 Lee 这个名字嘛。接下来他问我一个问题，Oh Lee， Are you a pastor？我吓一跳，我说我到底什么地方不小心把我的身份被他发现。 Are you a pastor？ 弟兄姊妹，后来我回到家里跟师母讲的时候，我讲到这件事情，我忍不住我眼泪就出来了。我说主啊，我感谢你，我在外面竟然让人家认出我是你的仆人，但是我不满足。为什么不满足？我想到一个故事，现在英国有一个人要上班，拿着他的公事包皮包，匆匆忙忙要赶火车，到了月台就看到火车快要开了，就有一个卖零嘴的一个小孩，托盘上有花生，有口香糖，有这些，他不小心一碰，把整个的托盘上的东西撒得满地。那个大人呢，就赶快跟小孩说 I'm sorry， 对不起，因为我要赶火车。他就走，后来突然觉得不应该这样，就看着火车走，他就弯下腰来，就替他把他闯的祸慢慢把他捡到他的盘子里面。后来他就在那里等火车，他在等火车的时候，他就突然发现有一个人在拽他的衣服，一看就是那个小孩。那个小孩对着这个大人说 Sir， 先生， Are you Jesus？ 你是耶稣吗？那天当他问我说 Are you a pastor？ 我就想到这个故事，我说我求主帮助我，让我有一天我走在路上，我看到一个陌生人看到我，他问我你是耶稣吗？你说你讲大逆不道的话，你怎么会是耶稣？难道今天我们不是要把耶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吗？ 到底人家看到我们。我们今天讲大使命，讲到普世的需要，讲到世界其他地方的需要，但是我们本身，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是不是能够有一天。所以那天我就跟师母讲，我说我巴不得有一天，巴不得有一天有人问我，一个陌生人问我， Sir, are you Jesus? 我们低头祷告。